今年举行的为期五日的年度美韩警戒王牌军事演习，230多架战机和12000多名美军以及南韩军人一起参加。虽然类似这样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是一个惯例，事先就已经拟定好演习的时间表，但在这次演习开始不到一个星期之前，平壤成功地发射了它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且自称拥核国家，不过美国并不接受北韩的拥核地位。南韩的空军部队说，这次演习将会无疑攻击北韩核目标和导弹目标。北韩上个星期试射的火星15导弹表明，北韩统治者金正恩的洲际弹道导弹项目比很多人在这个之前认为的更加先进，已经具备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平壤宣称这种导弹具有安装核弹头的能力，不过专家对此众说不一，大多数专家认为北韩需要数个月乃至数年才能够完善，但是南韩并不相信这种讲法。南韩国土统一部发言人白泰元星期一在记者会上面说，南韩政府不接受北韩单方面宣布完成它的核项目的宣称，他们在这里竭尽全力和国际社会一起和平解决北韩的核问题。首尔表示他们尚未核实北韩的导弹具备譬如重返大气层、末端精准制度以及弹头操作等的能力。如果平壤展示出那些进步，将会跨越南韩总统文在寅七月所说的美军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红线，就是北韩具备了能够功能性的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平壤尚未跨越这个红线，可能很快就会跨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美韩研究所38线以北项目的弹道导弹分析家迈克尔埃勒曼写着话，目前似乎火星15能运载1000公斤的载荷达到美国本土的任何地点。北韩几乎肯定能够研制出重量不足700公斤的核弹头，如果不是更轻的核弹头的话。美国官员警告说，他们不会放任平壤用核导弹威胁美国，这些加大了华盛顿可能会对北韩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可能性。同往常一样，平壤谴责美韩两国这个星期举行的军演是为了这种攻击作准备。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说，北韩警告美国正是将朝鲜半岛推向核战争的边缘，但是并非只是北韩在这里警告双方是越来越接近战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六说，同北韩一战的可能性与日俱增。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日呼吁，由于同平壤的冲突越来越接近现实，五角大楼将美国军人的家属撤出南韩。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如果北韩攻击美国或者他的盟国，将会摧毁北韩，但是华盛顿是否为南韩的重大伤亡和损毁做好准备，目前还不清楚。南韩一半的人口在平壤炮火射程之内，这种情景可能会发生在摧毁北韩核设施和导弹试射的先发制人打击之后。在檀香山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总裁柯罗夫说，对跨越红线的反应不一定必须是军事的，但是如果不是军事的，这种反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应该是巨大和痛苦的。如果事先展明并且落实执行，政治和经济的反应最有效。夏威夷星期五测试了核警报，这种情况自从198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已经不多见。虽然战争的警告以及火星15展示出来的射程，五角大楼说北韩尚未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包括在南韩以及关岛部署的萨德系统，在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部署的地基中段防御系统，在日本部署的爱国者导弹，以及美国海军的舰载宙斯盾系统。埃勒曼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测试记录好坏参半，大约一半的测试能够成功地拦截无疑的弹头。埃勒曼又说，如果发射了5枚导弹，美国用4个拦截导弹拦截每个北韩的弹头，大约 80% 的机率能够摧毁所有5个弹头。换言之，可以预测至少有一个弹头有 20% 机率能够躲避美国的防御系统。麦克马斯特星期日说，由于北韩的核导弹项目发展速度超出美国的预期，避免战争的时间所剩无几。自从平壤2008年拒绝核检查人员检查 并且退出与中国、日本、俄罗斯、南韩以及美国达成的结束它的核项目的协议以来，与平壤进行的多国外交选项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国际北韩问题研究所所长安光日说，他认为外交政策或者六方会谈已经结束，北韩正是关注他是否可以与美国进行谈判，而且根本并不考虑六方会谈。安光日又说，这些是因为六方会谈的目的是要停止北韩核计划的运作，因此即使六国聚在一起谈判，也都几乎不可能达成任何的协议，因为北韩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拥核国家。太平洋论坛主席科萨表示，他猜想他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制裁。他又说，美国似乎警告说，他将要要求对船只进行检查和采取更为严厉的海事措施，但目前尚不清楚北京和莫斯科是否会跟进。较为乐观的分析表明，北韩宣布完成他的核野心，可能意味着平壤将会转向发展他衰落的经济，不再进行更多的核挑衅。安光日又表示，为了同时实现核计划和经济发展，北韩需要大量的预算、技术、人力和资源。他又说，但是联合国的压力和制裁正是达到高峰，在这种条件之下，来到实现金正恩的希望是渺茫的。北韩专家将会密切关注金正恩的年度元旦讲话，寻找平壤来触碰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红线究竟有几远的线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首尔的报道。